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各位同修，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节目。在这一期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您播读明慧网第九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的交流文章。本期节目为您播读的文章有：一、我的修炼历程；二、解脱那颗被手机拴着的心。
明慧法会，我的修炼历程。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我看到明慧网第九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要召开了，我的心情非常激动。这一年一度的大型网上交流法会，是慈悲伟大的师尊给中国大陆弟子在特殊环境下开创的必学必修的环境，更是大陆弟子们每年的期盼。我绝不能错过这次难得的机会，为此我写下自己从修炼至今的历程，向伟大慈悲的师尊汇报，和各位同修交流。1995年，朋友向我介绍了法轮功，那时对气功的认识也只停留在去病健身的肤浅认识上。当我听完师尊在济南讲法录音后，我对法轮功的认识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才知道真正的气功历史悠久，博大精深，不只是去病健身，它是修炼，是人成神之路。知道了人存在的真正目的，返本归真，知道了今后怎样去做人了。我修炼时间不久，天目就开了，能看到另外空间一些人物影像，特别是练第二套功法抱轮时，明显感到法轮在两臂旋转，身体的变化也很大，就像师尊在讲法中讲的一样。可是你会觉得一身轻，走路生风，过去走几步就累，现在走多远都觉得很轻松，骑自行车好像有人推你一样，上楼上多高也不累，保证是这样的。转法轮，随着时间的推移，认识也在不断的提高。后来我想，这么好的师父，这么好的功法，我不能只自己受益，我要告诉所有的人都来受益。先从亲朋好友、同事开始推广法轮功，把大法的美好再加上自身受益的真实感受告诉他们。从此有很多有缘人走入了大法的修炼，通过修炼都不同程度地受益于大法。我记得当时有一位癌症晚期的病人，通过修炼法轮功很快康复，家人不放心去医院复查，结果一切正常。这一真实的例子对当时弘扬大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更有力地证实了法轮功是超常的科学。主任问，我们的产品质量为什么好？在工作、家庭、社会等各种环境中，我都以真善忍的标准做人做事。比如在日常生活中，不论买什么东西，从不挑三拣四，与人争高低，总是站在对方想问题，善待他人。在单位也一样，脏活累活主动去干，领导分配什么活从不讲价钱，和同事领导从不发生口角，矛盾前找自己，领导在和领导不在同样尽职尽责，还把以前拿单位的东西又拿回单位来。这在以前是很难做到的。以前认识我的人都说我的嘴像刀子，得理不饶人，现在都说我自从练了法轮功变了，变成另外一个人了，不但身体健康年轻了， 更主要的是内心世界的变化，善解人意了。我们单位是个国企，职工有1000多人，分5个车间。我所在的车间是铸造车间，100多人。在当今假货横行的年代，材质很难保证，成品率更是不尽人意。同行的企业都感到挠头，可是我们车间的产品质量总是保持在80%到90%，工资不少拿，奖金也不少得，大家干活也很卖力开心。大家想起这一点就觉得很奇怪，说也说不清为什么。有一天干完活休息的时候闲聊天，突然车间主任很开心地问大家，喂，你们知道吗？我们的产品质量为什么好？大家一时说不上来。主任开心地说，我告诉你们吧，是因为某某和某某练法轮功的缘故。大家都像明白什么了似的，都哈哈大笑起来，面对我俩表示认同。我和另一个同修一时也想不起说什么，也和大家一起笑了起来。过后想想，主任为什么能说出这一席话来，总觉得是慈悲的师父在借主任的嘴鼓励我和同修真修实修，勇猛精进，也是众生认同法轮功好而得到的福报。后来厂里要改革，自负盈亏，自产自销，让一部分人回家自谋生路。厂长找谁谈话都争得面红耳赤，谁也不想走。后来厂长找到我和我谈话，我一句话也没让厂长说。我对厂长说，厂长，我知道你今天跟我谈话的内容，你也知道我是练法轮功的，我们师父教我们按真善忍做人，遇事先为别人着想，善待他人。厂长，我理解你，你也不愿让我们去自谋生路，你也是没办法。以后厂里要改革自产自销，事少人多，明天我就不来上班了，为咱们厂也为厂长你减轻点负担。厂长对我的一席话感动得连连说，谢谢你，太感谢你能为我着想，能为厂子着想，我的举动在厂里影响也很大。99年720我去北京上访，说明法轮功的真实情况，被当地公安局抓回非法关押。我厂领导多次出面到公安局去要人，厂长顶着上边的压力，无论在任何环境都理直气壮地说，练法轮功怎么了？我看练法轮功的人好得很，我厂职工要都练法轮功，我的工作还好干了呢。后来我被非法劳教3年，厂领导还去劳教所看望我。我回家后，厂里很快给我办了退休。从我下岗到劳教期间，一切福利待遇一项不落的都补给了我。有的职工开玩笑说，某某坐牢回来有功了。但是我清醒地知道，这一切都是师父对弟子的呵护。我千言万语道不尽对师父的感恩之情，只有真修实修，勇猛精进，回报师恩。你可不要跟嫂子离婚，嫂子是个好人。在家庭环境中，我也同样按真善忍标准做人做事，遇事多为别人着想，善待他人，矛盾面前找自己。我婆家兄弟3人，我们是老大，在外地工作居住，2个弟弟在老家，3弟一家和老人在一起住。我没有因为在外地工作生活而找理由不尽孝道，总是隔一段时间回家一次，给婆婆洗澡、理发、收拾卫生。公婆的思想很古朴，生活方式比较传统，穿衣戴物总爱要那种手工制作的，觉得穿着舒服得体。我尽量做到让他俩满意。冬天棉衣手工制作，春秋毛衣外套手工编织。弟媳和婆婆长期在一起居住，难免闹点小矛盾。我回家后，双方都爱跟我说几句，但是我从没在中间挑拨是非，每次都是用大法的法理给予善解。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婆婆不小心走路摔倒了，膝盖摔成粉碎性骨折，住进医院治疗。 医生说就是治好了，和以前也不一样了，不能用力。我就跟丈夫说，咱妈出院后接咱家住吧，以后咱妈需要照顾，跟前不能离开人。弟弟弟媳都工作，我退休了，时间比较宽松。我丈夫把我的话转给了两个弟弟弟媳，他们都非常高兴，也很感激我。可惜的是，婆婆没等出院，因突发心脏病离开了人世。公公因长期忧虑思念婆婆，两年后也离世了。公婆离世后又面临家产分配的问题，我又对丈夫说，家产咱一点不能要，老人在世时跟弟弟一家过，就是给老人倒口水也比咱们倒得多，再说弟弟也不是外人，弟弟过得好咱们也放心，他们过不上来，咱当哥嫂的不也得操心吗？二弟家条件比我们家好得多，二弟见我们不要，他们也不要了，家产全归三弟。三弟弟媳高兴得不知说什么好，感激的就把老人生前因他做生意私下给他俩的20000块钱告诉了哥嫂，二老是退休干部，所以有点钱。99年我被非法劳教，弟弟弟媳对我很关心，前去看望我，给我送钱送东西。三弟还对我丈夫说，大哥你可不要跟嫂子离婚，嫂子是个好人，再说嫂子是个人信仰，可没有犯法。恶警就是治不了他们眼中的这些高粱花子。99年720我去北京上访，说明法轮功的真实情况，被当地公安抓回，被单独关押在政保科。因为我是老学员，又是辅导员，是邪党重点打击的对象，还针对我成立了专案组，两人一组看着我不让我睡觉，靠在椅子上逼我说出法轮功的组织和上下联系人。我面对他们大小官员最强有力的回答就是，法轮功没有组织，是松散管理，想练就练，不想练就走，没有人管，更没有花名册，都是社会一员。法轮功就是教人按真善人做人，正因为如此才去病健身有奇效。三天后他们又增加了人力，不知从哪里来了两个人，一男一女，还带着流氓打手。这次主要逼着我念他们预先写好的污蔑师父、污蔑大法的造假宣传材料，想给我录音录像，然后拿到电视台播放，说是我自己的反省，揭发师父、揭发大法的现身说法。我坚决抵制，不配合。我说，你们这是造假，我就是不配合，不念，不让录像。尽管流氓打手们一次次的恐吓、谩骂、拳打脚踢、竹棍子打，再加上不让睡觉，每天两顿饭，早晚各一个小馒头，不让喝一口水，但我总是精神十足地面对邪恶。那个主管迫害法轮功的公安局长气急败坏，说，共产党难道就治不了你们这些高粱花子们？也就是指工人、农民、社会地位比较低的。7天过去了，邪恶一无所获，草草收场，把我又非法关进看守所。说起来这7天的时间不算长，但是如果没有师父慈悲的呵护，没有法的威力，要走过来是不可能的。这7天我除了每天大量背法之外，更能感受到师父时时都在我身边。后来我被非法劳教3年，这3年非法劳教期间，我被转换了3个劳教所。在劳教所里，我和同修们整体配合正实法反迫害。记得是2000年劳教所开所谓转化揭批教育大会，有市公安的领导和市政府的领导来参加，有协务者和部分领导发言。我知道他们会利用这个机会诬陷师父、污蔑大法。我和同修们整体配合抵制这次会议。会上大家都陆续站起来高喊，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是正法。恶警们就一个一个地往外拽我们，用胶带粘住我们的嘴。可后面的同修又接着不停地喊， 结果这次协会没开成，被我们解体了。还有一次，劳教所逼我们看录像，事先不告诉看什么，到那一看，放的录像是所谓揭批法轮功和邪悟者的所谓现身说法。我和同修拒绝看，我们都站起来背师父的红吟，从下午3点多一直背到下午8点多。协警让我们闭嘴，谁也不听他们的，继续背。最后他们叫来男队的协警，5、6个男警拿着电棍，再加上女警普教，大概有15、16个人冲向我们，大打出手，扇我们的耳光，掐我们的脖子，还有堵嘴的，拳打脚踢，有的用电棍电我们，最后把我们铐起来，有的被铐大板的，有的被铐在楼道上的。一连几天逼我们看录像，我们就是不看，最后邪恶退了，把电视关了，对于学员的邪恶转化解体了，转化率100%，我看一个也没转化。2001年，我在某劳教所，人称这个劳教所是第二个马三家，这所长是地痞流氓，直接和中央政法委罗干勾结，自称转化法轮功学员的转化率100%，我想没有一个人会相信的。有一天，他们的上级领导到劳教所检查工作，其实主要是来检查迫害法轮功情况的。他们让我们排成一排，由来的领导问话，问到谁谁回答。他问我对法轮功的态度时，我回答法轮大法好，等于当时就揭穿劳教所100%的转化率的谎言。后来又有几个同修回答法轮大法好，那个领导把手一挥说，走，什么100%的转化率，我看一个也没转化。那个领导匆匆走了，后来邪恶黑窝的恶警真的没敢动我们几个，连提都没人提这事儿。2010年，我又被非法劳教1年。有一天，劳教所把法轮功学员都集中在大厅里，由主管迫害法轮功的协队长念污蔑大法的邪恶材料，四周有别的队长围着，前面桌子上放着手铐、电棍，看起来还很嚣张。我当时心里想的就是怎样维护师父、维护大法。有几个小丑诬陷师父、污蔑大法，我立刻高喊，你闭嘴，不允许诬陷我们的师父和大法。我身后的几个队长马上一拥而上，按着我的头，捂着我的嘴，揪着我的头发。一会儿他们松开了我，我立马又高喊，你闭嘴，不允许污蔑我们师父和大法。四周围着的队长们又一拥而上，捂我的嘴，揪我的头发。当时看他们那股邪气，心想这事可能没完，但是神奇的是不了了之了。我想说的是，信师信法，坚定正念，邪恶对我们就没办法。老太太注意安全，在学好法、修好自己的基础上，注师正法、讲真相救人所做的，就是面对面的发酒瓶、发神韵光盘、发破网软件、发真相资料小册子，面对面的讲真相救人。除了给亲朋好友、当地民众讲真相之外，还和同修配合，一段时间去一次偏远农村讲真相救人，发放真相资料。算起来，这些年去过的农村也有40多个村庄，涉及3个乡镇，主要是骑自行车，最多时4个同修一起去，少时1个人。总之，根据同修的时间而定。去农村虽然辛苦，但不觉得累，轻松自如，每次回来心里都甜甜的。神奇的事也时有发生，更体悟师父时时都在弟子身边。比如有一次，我和同修去农村发神韵光盘，到那一看是个大集市，南来北往的人很多，嘈杂的叫卖声很乱，怎么办呢？我不由自主地喊了一声，喂，乡亲们，谁看神韵晚会到这里来拿？喊声刚落，一下子把我和同修围起来了，都伸手要，给我一盘，给2盘，给3盘。 正在这时，突然神奇地从人群中走出一个民众，大声高喊：“不要乱，不要乱，排好队，一人一盘。”我接着说：“对，一人一盘。”民众们都很自觉地排队。还有一次，我和同修去农村发真相资料救人，走到一条胡同，就听到胡同最里头哪家的狗的叫声，我也不在意，就想着发真相资料救人。刚走到他家门口，一条大狗从院内冲出来，直向我们。我也没害怕，可是那狗神奇地把我手里的真相资料用嘴叼走，转身给了随后跟出来的女主人。过后想起来，还真有点后怕。这些年来风风雨雨的助师正法，不知走了多少路，不知救了多少人，但十里八乡的民众和我们成了好朋友，每次见到我们都是热情打招呼，有的说辛苦了，有的说注意安全，有的说大家歇会儿喝点水吧，有的说我每天静念法轮大法好，我的腰不疼了，我的腿不疼了。还有一件事，虽然过去几年了，但是每每想起这件事，总是感慨万分。2008年那一年，有一天我去发酒瓶，看见几个年轻人走过来，我迎上前去说：“小伙子，请留步，你们看过酒瓶吗？”我一问，这几个小伙子不约而同地四处观望，然后竖起大拇指说：“老太太，你真伟大，大庭广众地发酒瓶。”有的关心地说：“老太太要注意安全。”他们都说看过。离开前，这几个小伙子千叮咛万嘱咐：“老太太一定要注意安全呐。”一边走还一边回头向我打招呼。已经走出很远，有一个小伙子还在向我招手，大声喊：“老太太注意安全。”我望着他们离去的背影，久久不想离去。每当想起这件事来，心里总觉得热乎乎的。众生的每一份关爱，每一份祝福，每一份牵挂，已经证实了师父法中讲真念化开满天晴。选自师父著作感慨。众生明真相得福报。先从我大姐说起吧。我大姐做饭不小心把手给烧伤，姐夫带大姐去市里烧伤医院医治，医生说得住院治疗，需要植皮手术，押金10000元。姐夫给我打电话，让我过去陪我姐姐。我去后就和大姐说：“这么多年你真相没少看，净念法轮大法好，遇难成祥的例子也不少。你要相信法轮大法，你就别去医院，你要不相信或心里不稳，你就去，自己选择吧。”姐姐想了想说：“我不去医院了，我相信法轮大法好。”第二天我和大姐去了医院，让医生把大姐手上的烂肉皮和烂肉处理了一下就回家了。医生对我们说：“这手指烧得不轻，弄不好就得截肢。”大姐没动心。晚上9点多，我老妹的朋友也是专治烧伤的医生来看大姐，把大姐手上的绷带拆下来一看，神了，平平的粉红色的嫩肉长出来了，仅仅才24小时，神了，神了，神的不可思议。就这样，大姐的手好了。这是大姐相信大法，支持大法，不断的念法轮大法好所得到的福报。还有一个朋友是律师，从明白真相后有机会就讲法轮功没触犯法律，信仰自由是共产党对他们的迫害。他见到我总是说：“这些年我干什么什么顺，我现在房也买了，汽车也买了，这都是托大法的福。”还有一个朋友的孩子见到我说：“姨，我高考前一天，我和我妈念了1000遍法轮大法好，第二天考的时候，我精神饱满，头脑清晰，发挥最佳，考入了国家级重点大学，太感谢法轮大法了。”相信大法得福报的例子太多了，这只是其中的几个例子而已，他们都是自己明白真相，还告诉了别人，自己已三退，还劝别人三退， 还把自己家的毛抹相通通清理干净，由此得福报。特别是我大姐，有时早晨3点多4点多就起来去发真相资料救人。回忆我的修炼历程，在慈悲的师父呵护下，虽然是坚定地走过来的，但作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离师父的要求还远，和精进的同修比还有一定的差距，但是我相信我自己一定会尽快赶上。
解脱那颗被手机拴着的心。时间过得真快，去年的明慧网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似乎才刚刚过去，转眼间2012年的心得交流会又到了。稍稍回顾一下这一年来的修炼历程，看着自己在师尊的呵护下点点滴滴的提高，心中对慈悲伟大的师尊充满了无比的感恩。这一年中，我最大最明显的感受就是，只要不忘自己是一个大法弟子，那么每一次的心理冲击，每一次的不高兴和不舒服，都会成为修炼提高的加速器。一，解脱那颗被手机拴着的心。因为在单位中要负些责任，单位给我配了手机卡，并且每月负责交话费，但同时也提出要求不得关机，单位有事必须随叫随到。本来修炼前自己就是个工作很认真负责的人，修炼后更是按照大法的要求努力做好自己的工作。虽然99年大法遭迫害后屡屡遭受不公待遇，但一直对工作非常用心，非常投入。也正是因为如此，这手机似乎将我的心拴在了一起。不管吃饭还是睡觉，只要手机铃一响，只要是单位有事，我总是立马就到。因为感觉手机随时会响，那时也确实如此，所以手机从不敢离身，走哪儿都带着，包括去同修家学法。在同修的提醒下，知道这样会带来安全问题，于是只能很勉强，很不放心地把手机放在家里。手机放在了家里，仿佛心也落在了家里。在同修家学法时，总是心里不踏实，不入心，而且一打开书就先翻一下今天要学的这一讲一共多少页，大概要学到几点，然后一边读法一边盼着赶快结束。一旦学法结束，就更无心与同修交流，烦躁不安，盼着一步到家。一进家门，有时连鞋都不换，一个箭步冲到手机前，看看有没有未接来电。一旦看到有未接来电，尤其是连续好几个，一下就变得极度不安。如果未接来电中恰好有领导打来的，我的拿手机的手都几乎要哆嗦起来，然后赶紧依次回拨，用提前准备好的似是而非的理由解释一番。就这样，我的心让手机拴了几年后，我才在同修的提醒下有所觉悟。大法弟子应该把大法放在第一位，我开始悟道，我这样被手机牵着走，是因为仍有工作中放不下的名利，甚至对几十块钱的加班费仍很在意，对领导未必认真的评价仍很在意。随着我在这件事上继续提高，我又悟道，对于大法弟子来说，没有什么事情是偶然的，心正什么都会顺应，心里执着不放才会出现各种干扰。现在宇宙间最重要的事就是救度众生，我怎么能允许旧势力用什么工作来干扰我呢？讲真相，救度众生，旧势力是不敢反对的，关键是做事时的心态，别叫其钻空子。法轮大法各地讲法二，2002年波士顿法会讲法。就这样，我的心越来越纯净，再也不受什么手机的束缚了。现在当我需要学法或做什么事情的时候，关机拔电池或干脆往家里随手一扔，
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去了，轻松而投入，就像根本不知道有手机这个东西一样。二，去掉得体的执着。好多年了，我发现在妻子买衣服的问题上，我和妻子的意见始终不能一致，甚至是分歧很大。为此，我们常常讨论、争论、吵架，常常因为一件衣服闹得不欢而散。在我看来，妻子的审美水平不够，不知道自己适合穿什么样的衣服。而我自己呢，虽然穿着并不时尚，而且自认为也没有常人似的所谓爱美之心，但总觉得自己审美水平高，知道什么人穿什么样的衣服才得体。对于我的观点，妻子并不苟同，常常以审美的标准不唯一为由和我辩论一番，拒绝我为她推荐的衣服，常常把我气得够呛。就在我每次说既然不听我的，以后买衣服就不要叫我来了之后，妻子就会表现出很尊重我意见的样子，邀请我陪她一起去买衣服。然而当我真正用心用意说出自己的购买建议的时候，得到的仍是她最常用的我不喜欢，或我觉得不适合我，乃至于我恨不得因为不长教训扇自己嘴巴。今年七月份， H 同修和另一女同修来我家，无意中谈到了买衣服的话题，我立刻来了兴趣，就衣服的款式、颜色侃侃而谈，显出非常内行的样子。对我的观点，两位同修似乎都很赞同。这时我发现妻子也在认真听我的观点，于是我话题一转，当着两位同修的面提到了我和妻子在买衣服方面的分歧。你们谁见过他穿过得体的衣服吗？也就是让人一看就能记住的那种。两位同修对我的看法都委婉地表示了支持，妻子的脸色似乎有些不好，但我已经不能顾及这些了，我滔滔不绝地继续大讲特讲，心里想一定要趁今天的好机会把积压在心里多年的愤懑释放出来。两位同修似乎看出了什么，赶紧找借口离开了。同修虽然离开了，我却仍是不依不饶，以得体为论点展开了全面论证。在我咄咄逼人的追问下，妻子只得承认自己的审美需要提高，并表示以后买衣服愿意听从我的意见。大约一周后，我如愿以偿地被妻子邀请去买衣服。在商场里，我志得意满，左顾右看，为妻子寻找着得体的衣服。我们推着购物车正走着，我忽然指着六七米外的一个商场服务员对妻子说，你买这样一个连衣裙挺好看的。妻子看了一眼，不假思索地回答说，我不喜欢这个颜色。我立刻感觉到心血冲头，你既然还在强调你喜不喜欢，那还叫我来干啥？这时旁边的女儿加了一句，连衣裙也不适合我妈这个体型。我只感觉到脑袋里的血管嘣嘣地响着，什么话也说不出来了。这时我突然意识到，一定是我的问题，该我放弃执着心了。所以我紧闭着嘴唇，一直回到家里，一句话都没有说，脑子里不停地问着一句话，一定是我有问题，我的问题在哪儿呢？到家的时候，我向妻子解释说，我这一路上一句话也没说，但不是生气，我是在找自己。接下来的一段日子，我一直就这个问题向内找。首先，我找到了色欲之心。之所以看起来我对衣服比较在行，是因为我平时上街总是注意在观察路上行人的穿着，尤其是年轻漂亮的异性，甚至有时看得自己心里微微一动。与其说我是在看衣服，倒不如说我是在看人。然后把这种隐藏的色欲之心转移到了妻子身上，希望在妻子身上也能看到这种效果。接着找下去，我又找到了争斗心和显示心。可能师父看到了真心在向内找，想找到执着，修去执着。于是就在我要为这次心得交流会投稿起草的8月16日的晚上，让我看到了最根本的执着。这天晚上，我正在起草这次的法会投稿，听见妻子和女儿正在一边试穿鞋子 一边评价着好不好看，还招呼我也看看，说是女儿的舅妈给买的。我一转身发现女儿穿着一双红色带白条的旅游鞋，我马上来了兴致，非常欣赏地赞叹着，好看，真好看，而且越说越兴奋。来来，闺女，向右转一下让爸看看。不不不，向左，向左。可女儿偏偏向右，而且一脸的不高兴不耐烦。我一看她这样，兴致大减，也有些生气，是为了你试鞋又不是给我穿，你怎么还不高兴了？女儿很生气地说，本来我也不喜欢，而且我穿着也不舒服，你还一会儿向右一会儿向左的。说完扭身就走了，不理我了。这时我找妻子评理，妻子说，你看你刚才看鞋的那个表情，至于吗？还说我们从来没买过这么好看的鞋。于是我们旧话重提，我又把审美那一套说辞毫无新意地搬了出来。正当说到妻子快要认输的时候，女儿终于忍不住冲了进来，为妻子打抱不平，说了一些在我看来毫无道理的理由，对我大加指责。当我指出是她错了的时候，我们越说越激烈，越说言辞越尖刻。期间妻子曾示意我注意心性，可我已经完全控制不住自己，魔性大发了，一句也不让人，而且句句伤人。最后女儿摔门而去，大声哭着说，再也不管你叫爸了。这一夜我几乎整宿没睡，不再愤怒，却连眼睛也闭不上，定定地看着屋顶，不断告诫着自己，一定要找到根本的执着，去掉它。夜里一点多的时候，我摸黑拿笔在写字台的纸上写了四个大字，强加于人。至此我清楚地感觉到一块很重很不好的物质从我心里拿掉了，我清清楚楚地看到我太执着于自己的对，而且为了证明自己的对和让对方接受自己的对，简直是煞费苦心，绞尽脑汁，甚至竟敢利用大法正视自己，太可怕了。这时我想到了师父的讲法，不要争来争去的，不要强调谁对谁错的。有的人总是强调自己对，你对了，你没错，又怎么样呢？是在法上提高了吗？用人心强调对错，这本身就是错的，因为你是用常人的那个理在衡量你自己，你用常人的那个理在要求别人。曼哈顿讲法，女儿刚才蛮不讲理地对我大加指责，其实像镜子一样，让我看到了自己强加于人的不好形象。这时我忽然感觉浑身轻松舒畅，心里对妻子女儿没有一丝一毫的埋怨，那场刚刚经过的狂风暴雨就好像根本没有发生过一样。第二天上班的时候，我感觉整个舌头的边缘莫名的隐隐作痛，我马上悟到，那是因为昨天强烈的争斗之心与女儿逞口舌之力造成的。我默默地在心里对师父说，师父，我错了，我改。就在这一瞬间，舌头的痛感完全消失。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三，好素材被抢走。今年六月份的一天傍晚， H 同修带着一位被害同修的家属来找我，希望我能将他家遭迫害的情况写成文章。经过一番问答，我发现他家遭迫害的情况很典型，情节很感人，而且有照片。我马上意识到这是一个极好的素材，一篇具有轰动效应的文章马上要在我的手中诞生了。当晚我带着隐隐的兴奋感，快速地将迫害过程写成了文字，插入了图片。因为 H 同修说发稿前一定要先让他看看，所以我才忍着当晚没发出去，保存在我们共用的信箱里。第二天见到 H， 我问，怎么样，看了吗？有什么问题吗？他说，有问题呗。然后他稍微顿了一下，继续说，我和别的同修一起看了一下你写的文章，觉得你写的太平淡， 我们觉得 G 同修更适合写这样的文章。你看，这时我的心像被水猛地揪了一下，好难受。我还是想解释一下。 H 说，你写的不是平实，是平淡。我张嘴还想再强调什么，但此时我已经意识到这是需要我放下的时候了，我需要提高了。于是我闭了嘴，向 H 要过 U 盘，把我电脑里所有相关的素材都拷贝给了他，然后尽量平静地说，都在这里了。 H 接过 U 盘，还想再向我解释一下，我摆了摆手，笑着说，别担心，我现在心里有点不舒服，但是我知道是我需要提高了，拿去吧，谁能把它写得更好就让谁来写。 H 赞许地向我点了点头，你提高得真快。 H 走后，我又看了一遍自己前一天晚上写的文章，自己都不好意思地笑了。原来当天晚上那种证实自己的心膨胀得太厉害，被求名的心冲昏了头，整篇文章竟然连导语都没有写，只是一篇平铺直叙的流水账。好好的素材真的被我糟蹋了。几天后，这同修写的文章发表了，写得很好，我很高兴，为同修的好文章，也为自己的提高。四，在营救同修中去掉妒忌心和不服管的心。在今年遭迫害的同修中，有一位同修和我很熟，住得也很近，于是我成了营救这位同修的营救小组成员。营救小组的主要成员还有同修 L 和上文提到的同修 H。 同修 L 是我弟多年的协调人，修炼状态很稳，做事有热心。 H 同修在营救同修方面很有经验，有很多很实用的办法，尤其是和公检法恶警打交道方面能力很突出。此外还有负责联系家属的同修和负责发正念的同修，这样的组合应该是很好很有力度的营救小组了。然而由于我的强烈的执着心严重影响了营救的力度，自己也差一点成了孤家寡人。营救小组成立当天，参与的七八个同修聚到了一起，想商量一下人员的分工和营救的方案。开始有两三个同修表示自己没有营救经验，愿意服从安排。然后 L 同修说，我觉得小 H 和 C 指我挺适合联系律师。 L 的话还没说完，我就突然冒出了一句，我觉得每个人都应该先说自己能干什么，语气强硬，火药味十足。因为当时我的心里想，我们这儿不缺当官的，我这一炮放出去，所有的人都几乎不说话了，那次的交流自然也就没什么结果。大约过了十多天，我们第二次在一起交流营救同修的事，这次到场的是五六个人。在商量营救方案时出现了两种意见，一种是以请律师走法律程序作为主要方式，另一种是以迫害遭遇为由头，到单位社区等处大面积的讲真相。我和 H 主张以请律师的方式做，另两个同修主张去大面积讲真相，双方各不相让，争得很厉害。最后以互不矛盾为由，双方各自按照自己的方式去做了。从那以后，和我们意见不同的两位同修在营救中几乎没再见到。当我们再次交流的时候，就只有四个人了。 L 同修不无忧虑地说，参与的同修越来越少了，往下怎么进行啊？ H 也表达了同样的心情。这时我却突然豪情万丈，我管不了别人，但是就算剩下我一个人，我也会做下去。没人接我的话，大家都默然。过了一会儿， L 同修对我说，家属想告诉公婆，他们的儿子修炼大法是合法的，没犯罪，需要一篇东西，你给写写吧。我说，不用专门写了，律师上次来的时候不是给了家属一份以前用的辩护词吗？那个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L 继续说，家属说不太有针对性，不太愿意用那个。我把手一摆，你不用管了，我去找他说。接下来 H 同修提出，现在咱们是随着家属和律师的思路在做，并不是以我们为主导，所以我觉得咱们应该再明确一下做事的主要思路。我和 H 有过合作经历， 知道他的能力，而且我此时也意识到了不能太强调自己了。于是我带头表态 H， 我愿意按照你的思路做，你就说现在应该怎么做吧。话虽是这样说了，可我心里并不是发自内心的接受，因为 H 说出方法后，很多事情需要我具体去做。不久 H 同修被当地邪恶骚扰，并通过其他同修告诉我，他需要调整一下，先不参与营救了。我虽然没说出来，但心里曾想，不来就不来吧，反正他也做不了什么，少见面还少点冲突。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我虽然似乎也在按着 H 的思路在做，但是每当 H 问及前段做事的经过时，他总是表示不符合他的思路。每当这时，我心里总是很堵得慌，很憋气。有一次我和他说，我们在一起只能定一个大致的原则和思路，而做事的过程中涉及到很多细节，也不能什么事都来问你呀，时间也不允许呀。 H 也表示很无奈，最后说，既然是你来具体做事，还是按照你自己的思路吧。此后 H 也很长时间没再和我联系，我也不愿意去找他。那时候感觉一见他，心里就出现一个东西挡着，很不舒服。事情我还在继续做，既没有系统的思路，也没什么效果，只是在应付，走过场。我自己也感觉越来越不对劲儿了，一定是自己这儿出了问题，该找找自己了。这时我再次遇到了 H 同修，心平气和地交流了一个多小时。这次我们几乎没有谈到任何要做的具体事情，而是重点从法理上，从修炼提高的角度进行了交流。通过这次交流，我清楚地看到了自己对 H 的妒忌心，妒忌他的能力，妒忌他的办法能赢得周围同修的认可。妒忌心已经在我心里形成了严重的间隔，我把强烈的证实自己的心掺入了营救同修的过程，念不正心不纯，所以做事效果自然不好。然后我把自己的认识如实地告诉了 H， 并表示自己一定会去掉这些执着，跟他合作好。回家后，我把和 H 同修的交流过程告诉了妻子同修。这时我发现，随着我曝光自己不好的心，不但原来形成间隔的不好的物质没有了，而且突然感觉脑子里有了清晰的营救同修的思路，并且能够和 H 同修的思路很好的吻合。继续向内找，我发现我仍然非常强烈的执着自我，那句豪情万丈的剩我一个人也要做到底，就已经将我的这颗不好的心暴露无遗了。同时我还悟到，我和 L 同修的间隔来自于我的自高自大，不服管，总觉得听从别人的指挥心里不平衡，其实就是不能放下自己去和同修配合。就在这时， L 同修捎话来让我去他家一趟。到了 L 家，他直截了当地说，今天咱们都敞开心扉好好谈谈，把问题解决了。然后他回顾了前文提到的那些不愉快的合作过程，问我有什么想法。我诚恳地告诉 L， 那是我的问题。当然 L 同修也向内找了自己的问题，消除了我们之间的间隔。此次交流还涉及到了我其他方面的执着，因与主题无关，不在此赘述。相由心生，境随心转。随着我找到并逐步放下执着，消除了与同修的间隔，事情也随之发生了变化。随着事情的发展，参与营救的同修远远超过了最初人数最多的时候，而且负责什么的都有，做不干胶的，邮寄信件的，用手机发短信、彩信和打语音的，以及近距离发正念的，甚至是专门查找恶警家庭住址的，都有同修在做，我们真正形成了整体。五，你别说话了。今年七月份的时候，当地曾有消息传出，某日到某日，邪恶又要大规模有计划的骚扰绑架大法弟子。据说消息来自明真相的警察，同修互相之间也在传。有一次，我所在的学法小组学法结束后，有同修谈及了此消息，让大家谈谈自己的看法。多数同修说要对同修负责，听到了就应该通知一下。 有的同修没发言，我提了反对意见，我认为一有这样的消息就传播，有承认迫害的因素。因为意见不一致，大家继续谈自己的想法。突然，季同修声音很大，并且很严肃地对我说 ：“C， 你别说话了。”我当时一愣，心里想：为什么？而且在以往的学法小组交流中，大家一向是愿意听听我的意见啊。然后想继续说，但我忍住了，因为我想起了师父说的，最好的方式就是遇到什么事情不要往前顶劲儿，往前抢，往前追逐的去解决，把心放下来，往后退一步去解决。法轮大法各地讲法期，美国首都法会讲法。于是我真的没再说话，只是静静地听大家讲。几分钟过去了，我的心越来越平静，也越来越能认真体会思考大家提出的意见和想法，完全忘掉了自己的被抢白。这时突然又听到季同修说，看来 C 说的也不是没道理。六，发正念是为了救度。今年三月份协党两会的时候，单位派了人在楼下监视我，直接负责这事的大友化名曾经是我的朋友，自从大友做了保安，我曾多次通过电话和短信向他讲真相，可他似乎不为所动，还是派人来监视我了。为此我心里有些生气，所以每天到家的第一件事就是对着大友和那些监视我的人发正念，让他们现世现报，不让他们继续作恶。但是几天过去了，似乎一点效果也没有。忽然有一天，我在学法中悟道，我发正念是要清除人背后的邪恶，而我面对的人是被邪恶利用的，是可怜的，是应该被我救度的众生，我怎么能生他们的气呢？于是我摆正了发正念的基点，不许背后的邪恶生命利用他们对大法犯罪。不几天，大友来找我，我们进行了几个小时的长谈。长谈中，大友告诉我，他看过《转法轮》，知道里边都是教人行善、做好人的，而且自己也信佛。他表示自己很不愿意干这种事，是单位的协党书记命令的，并且还曾因此和协党书记发生口角。接下来，他说他也看了很多书，知道协党多年来作恶多端，不会有好结果。于是我顺势告诉他，既然这么明白，就把加入协党发的毒誓取消了吧，省得将来跟协党遭殃。他默许了。谈话快结束的时候，大友告诉我，咱们都好好活着，好人会有好报的，这些人负责监视的，如果有任何干涉你的行为就打电话告诉我。又过了几天，我把负责监视我的司机也劝退了。就在我深夜写下这篇心得交流文章的时候，越加感觉到师尊的洪恩无以言表，非精进实修多救众生无以为报，并在此向慈悲伟大的师尊跪拜。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